援兵到了，缺额都已补齐，营舍的空铺也都满了。这批援兵有些是老鸟，不过其中有25名是由训练中心解训不久的新兵，他们大约比我们小2岁。克劳普用肘顶我一下，看过那些娃娃兵了没？我点点头。我们抬头挺胸在户外刮胡子，手插在口袋中，还去视察那些菜鸟，感觉自己好像是石器时代的老兵了。卡辛斯基也加入我们，一路逛到新兵队伍中去，他们正在发防毒面具和咖啡。好久没吃一顿像样的了，嗯？阿卡问一个小毛头。那小毛头皱皱眉头，早餐萝卜面包，中午炖萝卜，晚餐萝卜切片与萝卜沙拉。阿卡装作恍然大悟地吹了声口哨，萝卜做的面包你们还真走运，就算是木屑做的面包也都不稀奇呢。不过你要不要来点扁豆？那小毛头满脸通红，你少盖了。卡辛斯基只应了声，去拿你的餐盘来。我们都好奇地跟过去瞧，他带我们到他的床位旁的一个桶子，桶内真的有半桶的牛肉和扁豆。卡辛斯基像个将军般挺立在我们面前说道，眼明手快，这是普鲁士人的名言。我们都大吃一惊。阿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是怎么弄来的？我问他。我拿走时惊觉还蛮开心的嘞，我用3块降落伞的丝质伞布和他换的，冷盘的扁豆口感也不差吧。他像个大施主般的给那小毛头一份，然后说，下次你带餐盘来时别忘了也带只雪茄或烟草块，懂吗？然后他转向我们，当然各位是免税的。我们不能少了卡辛斯基，他有第6感，这种人到处都是。不过一开始我们都无法了解他的好处，每个连上都有这么个1-2个。卡辛斯基是我见过最精明的一个，他在民间时的行业应该是补鞋匠，不过那与他的这份特长无关。他对各行各业都了若指掌，有这么个朋友还真不赖，像科劳普和我就受惠不少。海伊·威萨斯也多少沾过他的光，不过海伊也算是有力出力，他总能听阿卡的指示由他出面执行，就此而论他也有资格享受。例如我们曾于半夜到达一处陌生地，一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，可以吃的都早被啃光了。我们被分派到一座工厂改建的宿舍中，里面有床铺，其实只是大通铺，有几根梁木，上面铺着铁线缠绕搭成的。铁丝网很硬，而且又没东西可以铺在上头，我们的睡袋也太薄，只好用毛毯勉强将自己裹起来。阿卡将那地方四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告诉海伊·威萨斯，跟我来。他们就这么去看茶了。半小时后，他们带了一大捆干草回来，阿卡找到一辆有干草的马车，这下子总算可以安稳地睡个觉了，只是饥肠辘辘。克劳普问一个曾在这地区戍守过一阵子的炮兵说，这附近有没有福利社？有没有什么？那炮兵笑弯了腰，这里什么也没有，连面包屑都找不到。这里难道没有人住吗？那炮兵咳了一口痰，有是有几个，不过他们都围在伙房讨饭吃。这下可惨了，我们得勒紧裤带，等明天早上发口粮再说了。不过我看到阿卡戴上帽子。上哪儿去，阿卡？我问。啊，只是四下逛逛。他就这么晃了出去。那炮兵不屑地说，尽管去逛吧，不过若想找东西回来，恐怕要大失所望了。 我们都心灰意冷地躺了下来，考虑是否要吃应急用的野战口粮，但这太冒险了，所以我们设法先打个盹。克劳普将一支烟折成两截给了我一截，贾登正在高谈阔论他的人间美味，蚕豆配腌肉。他觉得若这道菜没有加上玉蜀螺当调味，便不值一顾。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一定要一起烹调，不可将马铃薯、蚕豆及腌肉分开煮。有人破口大骂，他们说如果贾登再不闭嘴，他要将贾登揍成玉蜀螺。大房间内一时沉寂了下来，唯独烛影摇红，以及那个炮兵每过一阵子就咳口痰。我们正要入眠时，阿卡推门而入，我以为自己在做梦。他腋下斜了两条面包，手里还拎着一大袋血淋淋的马肉。那炮兵瞠目结舌，愣得连口中的烟斗都掉了。他伸手触摸面包，哎，真的是面包，老天，还是刚出炉的呢。阿卡没做解释，他找到面包了，其他的不用多管。我相信即使他被丢到沙漠中，不到半小时必可找到烤肉、枣子及美酒当晚餐。劈些柴吧，他淡然地吩咐海伊。然后他从外套内捞出一只砂锅，还从口袋中掏出一把盐及一块油。他还真是设想周到。海伊在地板上生火，火光将空荡荡的工厂映得一片通明，我们纷纷下床。那个炮兵踌躇了半晌，他拿不定主意，不知是否该奉承阿卡几句以便分一杯羹。然而卡辛斯基对他视若未睹，他讨了个没趣，咒骂着走开了。阿卡知道要如何烤马肉才会嫩，不能铺在锅子上烤，那会太硬，一定要先在少许的水中煮过。我们拿着刀子围成圆圈，饱餐了一顿。这就是阿卡。如果某地有某种美食，只有在一年中的某时可以享用，则时候一到，阿卡便会戴上帽子，胸有成竹地朝那个地方走去，就如有指南针引路般，屡试不爽。他什么都可以找得出来。天冷时，他可以弄到小火炉及柴薪、干草，连桌椅都有。不过他找食物最有一套。这简直像是特异功能，让人觉得他是凭空变出来的。他的代表作是四合龙虾，不过老实说，我们宁可饱餐一顿牛排。我们在营区的向阳面安顿下来，空气中有股柏油味，有夏天的气息以及臭脚丫子味。阿卡坐在我旁边，他很健谈。我们今天出操时练了一个小时的敬礼，因为贾登向一位少校敬礼时动作不够利落。阿卡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你们看着好了，我们就会因为敬礼敬得太漂亮而打败仗的，他说。克劳普撩起裤管，打着赤脚晃了过来，他将洗好的袜子铺在草地上晾干。阿卡抬头望着天空，狠狠放了个响屁，还若有所思地说道，种豆得豆。他们两人开始胡扯淡，同时还以一瓶啤酒赌正在我们头顶上的一场空战之输赢。卡辛斯基不改其以食为天的论调，摇头晃脑地吟道，发给他们同数的口粮与心想，战争便可在一天内成为绝响。而克劳普则较有见识，他建议两国交战应像是热闹的节庆，就如斗牛般可以收门票，也有乐队助兴。然后两国的各部会首长及将领们穿着游泳裤，拿着木棍到竞技场内自己去打个痛快。能幸存者 他的国家就赢了。这样干脆多了，也比目前这种让不相干的人厮杀拼斗的安排公平多了。这话题就此打住，接着我们聊起了粗糙。我脑海浮现一幅景象，日正当中的营集合场，烈焰高悬，营房内空无一人，万物皆在沉睡，所能听到的唯有鼓手在练习，他们在某处无精打采的沉闷的单调的练习，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。炎炎烈日，集合场鼓手击着鼓，营房的窗户空洞黝黑，几片窗户上晾着长裤，室内凉爽令人向往。哦，有着铁床架，黑白方格的被褥，橱柜板凳，黝黑霉腐的营房哟，居然连你也会令人向往。我们在室外时觉得你仿佛像个家，你的营舍充满腐朽味、睡眠味、烟味及衣服味，卡辛斯基描绘的极为传神。我们真愿意付出一切以求回到那营房，至于回营房后又复如何，我们便不敢再往下想了。清晨的训练，酒吧步枪有哪些零件？中午的体能训练，钢琴家出列，靠右，快步走，到伙房报道，烧马铃薯。我们沉湎于昔日情景，克劳普忽然笑着说，在洛纳换车，那是我们班长最拿手的把戏。洛纳是个铁路接驳站，西梅史多未免我们在车站内走丢了，老是在营房内练习换车动作，我们必须学会在洛纳换车时得穿越一条地下道，我们的床铺便代表地下道，每个人都立正站在床铺的左侧，然后西梅史多便下令了，在洛纳换车，每人皆急如迅雷地爬到床下，由床的另一侧爬出来，我们就这么连续练习了数个小时。这时头顶上那架德国飞机被击落了，它燃着烈焰，冒着烟，像颗彗星般陨落。克劳普赌输了一瓶啤酒，他一肚子火地掏出皮夹付赌金。西梅史多在当邮差时，想必与在当兵时截然不同。我等克劳普的气消了后说，为什么他一当了教育班长便那么嚣张呢？谈起这话题，克劳普的精神又来了，而他听说福利社已经没有啤酒，他的气更是云消雾散了。不只是西梅史多会这样，像他这种人很多，如果他们升任高级军官，又是完全不同的嘴脸了。是制服的关系吧，我揣度道。大致而言没有错，阿卡说着，然后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。不过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，打个比方吧，如果你训练一只狗吃马铃薯，后来拿一块肉在它面前，它还是会扑过去抢食，那是狗的天性。而如果你给人一点点权限，它的表现也会与狗抢食肉块毫无两样。这两件事是殊途而同归。人类基本上是种野兽，只不过是披着礼仪的外衣，就像面包涂上奶油一般。军队就是以此为基础的，总要有一个人能管别人。麻烦的是，能管的权限太大了。一个士官能管小兵，尉官能管士官，教官管尉官，只管到对方被逼疯了为止。而由于他们知道自己有此权限，故而多少会沾染小人得势的恶习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我们疲惫不堪地由练兵场行进回来，这时下达了唱军歌的命令。我们无精打采地唱，因为这时能扛得动枪已经不错了。而因唱得没精神，全连又被带回练兵场出操一小时充当惩罚。 出完操后带队回连部时，再度下达唱军歌命令，我们又得开始唱了。这一套到底有什么用？只是因连长拥有这么大的权限，使他的思想也变形了。没有人会怪他，正好相反，他会因带兵严格而受到赞扬。当然，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例子，但举一可以反三。我问你们吧，若在平时能让你随意挑选工作，有什么职业可以像带兵一样恣意整人而不会被揍得鼻青脸肿？只有在军中能这么搞，他们都有这种想法，懂吗？而在当老百姓时，越是卑贱的人得势之后，越是会乱搞。当然啊，他们的说法是一定要有纪律，克劳普若有所思地进一言。没错，阿卡愤愤不平地说，他们总是这么说，也许真的要有纪律，然而也不能滥权。不过你要怎么向铁匠、劳工、农人们解释这些呢？而连上弟兄大都是这些阶层的，他们只知道自己接受训练后被送上前线，不过他们很清楚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真是不可思议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阿兵哥居然能撑到前线来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没有人加以辩驳，大家都知道只有上前线才会停止出操，而一旦撤离前线几里，又要周而复始地练习无聊的敬礼和阅兵了。无论如何不能让士兵闲下来，这是牢不可破的铁则。这时贾登满脸通红地跑了过来，他激动地张口结舌，心满意足地满脸笑意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，西梅史罗在半路上了，他要到前线来了。贾登由于在训练中心时被西梅史铎整得很惨，故而对西梅史铎恨得咬牙切齿。贾登会尿床，他睡到半夜会尿裤子。西梅史铎坚信那纯粹是因偷懒，故而自以为是地发明了一套办法来治贾登。他由别连调来一个也会尿床的小兵金德维特，让他和贾登为伍。我们营房是上下铺的，上铺与下铺中间就只隔着草垫或铁丝网。西梅史铎将两人安置在同一个铺位，一个睡上铺，一个睡下铺。睡下铺的当然就要倒霉了。第二天，两人换床位，上下调换。如此，前一晚被淋得满脸的也可以回敬一炮。这一套就是西梅史铎的自我教育体系。他的原意并不低级下流，只是推论错误。不幸这一套徒劳无功，因为他一开始的认知便错误了。贾登和金德维特，他们并不是因为懒得上厕所而尿床。只需要看他们面黄肌瘦的模样，便知道他们是因为体质羸弱。这一套实行下来的结果是，其中总是有一个打地铺，也老是因而感冒。海伊坐在我们旁边，他对我挤眉弄眼，跃跃欲试地摩拳擦掌。我们曾一度度过军旅生涯最美好的一天，就是我们要上战场的前一天。我们抽签分到新成立的团部，不过要先向驻军领装备，不是到补给站去领，而是到其他营区。我们要在第二天一大早出发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开始盘算，要找西梅史铎算账。我们咒骂着要找他报复已经好几星期了，科劳普甚至还打算战后进邮局服务，以便在西梅史铎再度当邮差时，他能成为西梅史铎的顶头上司。他借着在想象中整西梅史铎来自我陶醉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没被西梅史铎整垮。我们总寄望着战后有朝一日，我们可以找他报复。 我们决定先揍他一顿。如果他无法辨识我们，而且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，他也就拿我们没辙了。我们知道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哪家啤酒屋消磨时光，他要回营房时必须经过一条幽暗而人迹罕至的小路，我们就躲在路边的一堆石头后面等他。我带了一条床单，我们都紧张地打着哆嗦，希望他落单了。终于我们听到他的脚步声，那太好认了。我们每天一早都会听到他的脚步声，然后他会打开寝室门大吼起床。落单了，克劳普悄悄问道。落单。我与贾登蹑手蹑足绕到石堆的另一侧。西梅史铎似乎半醺为醉的还沿路哼着歌，他的皮带扣闪闪发光，他毫无防备地走了过来。我们揪住床单，迅雷不及掩耳急扑上前，由他背后将他当头套下，使他连手臂都抬不起来。歌声戛然而止，接着海伊威萨斯出现了，他奋力将我们推开，以便拔得头筹。他先摆个自觉满意的姿势，然后像要发号施令般高举手臂，手像把煤铲雷霆万钧地朝那白床单垂了下去。西梅史多应声而倒，他滚了五码远，开始叫骂。不过我们也是有备而来，带了一个坐垫应急。海伊蹲下身来，将坐垫摆在膝上，摸索着找出西梅史多的头，然后将他的头压在坐垫上。西梅史多的声音被捂住了。海伊每隔一会儿就让西梅史多透口气，西梅史多总会趁机高声叫喊，但马上又被捂住了。贾登口中衔着一根鞭子，将西梅史多的裤带解开，脱下他的裤子，然后他站起身来开始动手。那幅画面真是美不胜收，西梅史多倒在地上，海伊趴在他身上，脸上带着狞笑，像个吸血鬼般张开血盆大口。西梅史多的头蒙在他膝上，还有就是西梅史多那件条纹内裤及内八字腿，在每一次挨鞭时，臀部便痉挛一番。像个伐木工人般矗立在他前头的，则是毁人不倦的贾登。后来我们得连拖带扯地将他拉开，才能轮到我们上阵。最后海伊将西梅史多一把揪起来，献给他一份临别的赠礼。海伊准备一巴掌打过去时，右手像张拉满的弓，那架势仿佛是要摘下天上的星斗。西梅史多被打了个倒栽葱，海伊再将他揪起身，换左手开弓。西梅史多大叫一声，四脚朝天。这个邮差吃痕累累的臀部在月光下隐约闪现着微光。我们飞快地做鸟兽散。海伊又回头望了一眼，气犹未消，满足又神秘地说道，复仇是雪做的香肠。西梅史铎应当觉得欣慰，他老是说我们应该互相切磋琢磨，我们这就是和他琢磨，我们已成为他那一套的传人。他一直无法找出是谁玩的把戏，不过他好歹也赚到了一条床单，因为极少时候我们再回去找时，床单已不见了。那个晚上干的好事，使我们在第二天一早出发时，心头郁结排解了不少。有个老鸟还乐得直夸我们是少年英雄。我们得出差去驾县，卡车在入夜后到达，我们爬上车。这是个暖和的夜晚，夜华宛如天幕。我们在其庇荫下觉得彼此亲近了些，连吝啬诚信的贾登都递了根烟给我，还替我点火。我们肩并着肩挤在一块儿， 没地方坐，反正我们也不期望有座位。穆勒总算心情开朗了，他穿着那双新靴子。引擎嗡嗡作响，卡车颠簸着疾驰而过，道路满目苍夷，坑洞遍地，我们不敢泄出半丝微光，故而沿路跌跌撞撞，有时几乎被摔出车外。然而那并不会令我们担心，要摔就摔吧，摔断手总比被子弹打得穿肠破肚好些。有些人还会因为可借机被遣送回家而暗自窃喜呢。与我们并肩而行的是一长列的补给车队，他们正在赶路，不断地超越我们。我们和他们互相嬉闹着。一面墙出现了，是路边的一栋房子。我倏然侧耳倾听，哎，莫非听错了？我再度清楚地听到鹅的呱呱声。我瞄了卡辛斯基一眼，他也回望我一眼，心照不宣。阿卡，我听到那边有些迫不及待想下锅。他点点头，我们出完公差回来，我会去处理，我知道有几只。阿卡当然心里有数，方圆十五里内有几只鹅腿，他早就胸有成竹。卡车到达炮兵阵地，炮台都以树丛加以伪装，以防空中侦测，看来有如军用的活动殿堂。若非巨炮横亘其间，这些树枝看来或许会颇为惬意宜人。空气中开始有炮硝及浓雾的呛鼻味，火药的味道尝起来是苦涩涩的，巨炮隆隆作响，我们的卡车随之颠簸不已，后坐力使得天摇地动的。我们的脸色都微微的变了。我们虽然已由前线交班回到预备部队，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明白表示了，这里就是前线，我们已置身其间了。那不是恐惧，像我们经常出生入死的人对此早已麻痹，只有菜鸟才会觉得激动。阿卡向他们解释，那是12寸炮，你可以由爆炸声加以分辨，快要可以听到爆炸声了。不过我们并没听到轰然爆炸声，前线的炮火盖过了爆炸声。阿卡倾听了一会儿，今晚会有炮击。我们都侧耳倾听，前线的枪炮声不绝于耳。英国大兵已经在开炮了，克劳普说。炮弹发射声清晰可辨，那是我们右手边的英国炮兵连，他们提前一个小时开炮了。就我们所知，他们原都是在十点准时开炮的。他们怎么了？穆勒说道，他们的钟一定快了。会有炮击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感觉得出来。阿卡耸耸肩。我们身旁三门炮齐声发射，炮火划破浓雾，炮声隆隆作响。我们打着哆嗦，很庆幸自己一大早就可以回营房去。我们的脸色既没变白，也没变红，既没绷紧，也没松弛，然而脸色还是变了。我们的血液中已感受到一种很明确的接触，那不是比喻，而是事实，那是前线感受到前线才会造成这种接触。从第一发炮弹呼啸而过，爆炸声震破云霄起，我们的血管中、手中、眼中便有一种紧绷的期待，伺机而动，高度的警觉，感官出奇的敏锐，全身豁然间便进入备战状态了。我常认为似乎是震动令人站立的空气无声无息地扑向我们，或者仿佛是前线本身散放出一种电流，可以唤醒我们体内未知的神经中心，屡试不爽。 我们像一般士兵般赴前线，既不欢欣雀跃，亦不愁眉苦脸。然后第一发炮弹打过来，我们说的每句话便都另有新意了。若阿卡站在营房前说，要炮击了，那只是他的个人观点。然而若在这里这么说，则这句话将如月光下的刺刀般有逼人的剑气，一刀劈开思绪，越刺越近，并向我们体内被唤醒的不知名神经诉说着凶兆，要炮击了。或许是我们内在极最隐秘的生命在站立，在全神戒备。对我而言，前线是个神秘的漩涡，即使我在平静无波的远方，仍可感受到那股旋转的水涡正缓缓将我吸过去，令我无法抗拒，无法挣脱地陷入漩涡中。大地及大气都可赐予我们支撑的力量，大部分来自大地。士兵对大地的重要性之感受比任何人都强烈。当他紧紧地趴在他身上许久，当他被炮火吓得半死，将脸及四肢深深埋入他身上时，他是他唯一的朋友，他的兄弟，他的母亲。他的宁静及安全感消弭了他的恐惧，遏制了他的惊叫。他庇护着他，让他有十秒钟可以求生逃命，十秒钟逃生。他也会再度接纳他，而且常常是永远的接纳他。大地，大地，大地，到处坑坑洞洞的大地，可让人跃进坑中伏身躲避，在惊惧中，在枪林弹雨中，在炮火隆隆声中。哦，大地，你赐予我们奋斗不懈的心声，我们几乎被无情炮火卷走的生命，经由你得以再流回来，而蒙你救赎的我们，将自己埋进你身中，而在默默痛苦期盼的难熬时光里，以双唇咬在你身上。我们在初次听到隆隆炮声时，我们生命中有一部分倒退了1000年，我们体内苏醒的动物本能引导我们，保护我们。那不是意识，比意识更快，更笃定，也更不会犯错。这无法以言辞形容。一个人既没思考，也没特别留意地走着，忽然间他扑倒于地，一波炮弹碎片飞过他头上，他毫发无损。然而他却记不得是否听到炮弹飞来的声音，或想到要扑倒于地。然而若他为依循一时的心血来潮去做，或许此时已血肉模糊了。使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扑倒在地，救了我们的就是这种第六感。若非如此，我们由法兰德斯南征北讨至伏击，早就无人得以幸存了。我们继续前进，无论是愁眉苦脸或是欢欣雀跃，我们到达了前线区，也瞬时间变成人形动物。我们驶入一片枯黄的树林，经过火房，借着树林的掩蔽下车，卡车掉头离去，明天拂晓前会来接我们。原野间弥漫的雾气及炮烟高及胸部，月华普照。部队在路边排成纵队前进，他们的钢盔在月色下映射出柔和的角灰，头部和步枪浮现于烟雾上方，人头钻动，枪管摇晃。在远处便烟消雾散了。在此，从头到脚都可看见，外套、长裤、靴子像由白蒙蒙的池子中浮现。他们排成一列纵队，队伍继续往前推进，个人的身形皆已融入队伍中， 无法辨识。由白蒙蒙的池子中浮现的人头与枪管变成了这黑压压的一片，朝前挺进，是一个队伍，根本不是人。巨炮与弹药车在一个交叉路口上前进，马背在月光下泛着银洁的光，他们动作优雅，头儿晃动着，眼珠子闪烁着。巨炮与弹药车在迷蒙的月景下如浮光掠影般佛过，车上带着钢盔的成员仿若某个早已烟翳的年代之骑士，景色美绝，令人流连。我们推进到先遣部队的工兵搭的临时仓库，有些人扛着尖锐怪形怪状的铁桩，有些人将光滑的铁棍插入一捆捆的铁丝网中扛了就走。这些铁丝网模样古怪又笨重，路况越来越糟，前头有警示标志，注意左侧有深炮弹坑，当心战壕。我们张亮眼睛观望，脚踩下去前都会在身前先探索一番。前进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，我的脸撞上了前头那人背的那捆铁丝，因而咒骂出声。路上有几辆被炸烂的卡车，又是一道命令，吸烟。我们接近前线了，这时暗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绕过一座小树林，前线就在眼前。天际衍生着一道红色的微光，光线闪烁着不停，偶尔夹杂着炮口轰出之火光。夜光弹直上云汉，然后坠下五彩缤纷的流星雨。法国的夜光弹飞上九霄，在半空中绽放成一朵丝质降落伞，缓缓飘降。万物被照亮得宛如白昼，光线也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看到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投射在地面上。夜光弹在天空盘桓了一分钟才熄灭，紧接着又是一颗冲上九霄云外，然后又是一阵五彩流星雨。炮击，阿卡说道。万炮齐发的轰隆声汇聚成一股雷霆万钧的怒吼，然后再并散成一声声的爆裂，机枪如连珠炮沉闷地扫射着，半空中各式炮弹呼啸着疾驰而过，这些都是较小的炮弹，其间掺杂着重型飞弹，在夜空中仿佛管风琴般隆隆作响。这些重型飞弹像发情的公鹿，声音低沉遥远，弹道远高于那些小型炮弹。听着那炮声，使我想起一群野雁，去年秋天那群野雁每天都在炮火间穿梭。探照灯开始在夜空中扫射，光束像把巨大的尺般划空而过，其中一道光束停顿下来晃动了一下，另一道光束也照过去了。他们逮到了一只正想逃开的黑色小虫子，是个飞行员。他进退维谷，在刺眼的光线中被打了下来。我们以固定的间隔竖起铁桩，两人拉着一捆铁丝，其他人将带刺的铁丝往外拉开，就是那种有密密麻麻的长刺，模样颇骇人的东西。我不习惯拉开铁丝，手都划破了。几个小时后完工了，但卡车要过一阵子才会到。我们大都席地而卧，我也试着入眠，但这时天已转凉了。我们知道此地离海岸很近，因为我们老是被凛冽的海风冻醒。我酣睡了片刻，然后倏然惊醒，不知置身何处。我仰望繁星点点，注视着那炮火片片，一度误以为置身于圆游会。我不知道这时是清晨亦是夜晚， 我躺在如木似溪的摇篮中，倾听着即将出现的轻声细语哄我入眠，又柔又静。我哭了吗？我将手靠近眼前，太难以置信了，我是个小孩子吗？柔嫩的肌肤。这只持续了一下子，然后我认出了卡辛斯基的身影。那老鸟正静静地坐着抽他的烟斗，是那种加了罩子的烟斗。他看到我醒了后说道，被吓醒了，只是一枚弹头落在树丛那边。我坐起身，觉得分外孤单，幸好阿卡也在。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前线说道，要不是那么危险，这烟火还算蛮有看头的。又是一枚落在我们身后，几个新兵吓得跳了起来。几分钟后又是一枚，这次更近了。阿卡将烟斗弄熄，我们被卷进去了。然后开始枪林弹雨了，我们匆匆匍匐离开。接下来那枚就落在我们中间，有两个家伙叫出声来，绿色炮弹射向天际，掩护弹幕，泥土飞溅，炮弹碎片嗖嗖而过，爆炸后许久才听到开炮声。我们身旁躺着一个金发新兵，他吓得面如土灰，将脸埋在手中，钢盔已掉落于地。我捡起他的钢盔想帮他戴好，他抬起头看我一眼，将钢盔推开，像个孩子般钻进我怀里，将头紧贴着我的胸膛，羸弱的肩头抽搐着，就像坎莫里区的肩头。我任他宣泄，钢盔总该派上用场，故而我将它摆在他的臀部，不是在闹着玩的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举，因为这时臀部是他最高的部位，虽然这部位肉多，但挨子弹也会痛得呼天抢地的，而且这部位挨子弹得在医院躺上个把月，然后必会不良于行。有人受重伤了，爆炸声中传来阵阵哀嚎，最后重归沉寂。火网已离开我们，掉头去轰预备部队了。我们冒险探头张望，红色的炮弹直冲斗牛，显然要发动攻击了。我们所在之处仍无战事，我坐起身摇怀中那个新兵的肩头，结束了，小子，这次没事。他茫然无措地环顾四周，你不久就会习惯了，我告诉他。他看到自己的钢盔，将之戴上，他渐渐平复过来了。然后他突然满脸通红，脸色困惑。他小心翼翼地伸手触探他的臀部，然后懊恼地望着我。我恍然大悟，吓得屎滚尿流了。我可不是因为这样才将钢盔摆在他臀部的。这并不丢人，我安慰他。很多人在第一次遭逢炮击时都会拉得满裤子都是，你到树丛后面把内裤扔了，快去。他走开了，气氛平静了些，但叫嚷声仍未平息。怎么了，艾伯？我问道。那边有几个纵队被轰得很惨。叫嚷声持续传来，那不是人声，人声不会那么凄厉。马受伤了，阿卡说。真是情何以堪，那仿若世界在哀鸣，那是殉难的祭品，因痛苦而狂乱惊惧地呻吟着。我们脸色惨白。迪特林站起身来，老天行行好，射杀他们。他是个农夫，很喜欢马，哀鸣声令他有切肤之痛。而这时炮火仿佛是故意要沉寂下来，使马匹的哀鸣声异形刺耳，在皎洁恬静的夜色中， 没有人能分辨得出这哀鸣声是从何而来，如幽灵般无法捉摸，到处都是，无垠无涯地弥漫在天地间。迪特林悲愤不已地高声吼叫，射杀他们，射杀他们行不行？去你的。他们得先照顾伤兵，阿卡淡淡地说。我们站起来，试图找出受伤的马在何处，如果能看见那些马匹，或许还好受些。穆勒有一副望远镜，我们看到黑压压的一群驮着担架，另有更大的几群在四下逃窜，那些就是受了伤的马匹了。但不止这些，有些在远处狂奔，扑倒于地，然后再起身奔驰，其中有一只已穿肠破肚，五脏六腑都流了出来，它被自己的肠子绊倒，然后又挺身站了起来。迪特林举枪瞄准，阿卡将枪推开，你疯了不成？迪特林浑身都在发抖，他愤然将枪摔在地上。我们坐下来捂着耳朵，不过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哀鸣悲嚎却无孔不入，我们几乎什么苦都可以熬得过来，然而如今却汗如雨下，我们必须起身放腿狂奔，无论跑到何处都行，只要听不到那哀鸣即可。这还只是马匹在嘶嚎，不是人。那黑压压的一群担架再度移动，然后传来一声声枪响，黑影抽搐了一下，应声而倒。总算。然而事情尚未结束，人腿追赶不上受伤狂奔的马腿，他们痛苦地张大了嘴。一个士兵踩跪姿开了一枪，一匹马应声而倒，随后又是一匹。最后一匹仅以前腿撑着，像游乐场的旋转木马般不断地打着转，他趴下来以僵硬的前腿拖着绕圈，后腿显然已断了。那士兵跑上前补了一枪，他缓缓地卑微地瘫倒于地。我们将捂着耳朵的手放开，嘶嚎声总算沉寂了，只有垂死时悠悠的长叹声仍在萦绕回荡，然后又是只有炮弹呼啸而过的声音及天际的流星雨，诡异的景象。迪特林边踱着步边咒骂不已，我倒想知道他们是做错了什么，他又在发牢骚了，他的语气激动，说时带着一股凛然之气。我告诉你们，最卑鄙可耻的就是用马匹打仗。我们往回走，也该回去搭车了。天际已微微泛白，清晨三点，微风清新凉爽，我们的脸色在小风残月中显得灰沉沉的。我们乘单列纵队跋涉过壕沟及弹坑前进，再度到达烟雾弥漫的区域。卡辛斯基有点烦躁不安，情况不妙。怎么了，阿卡？克劳普说道。我希望我已经到家了。家？他指的是营房。就要离开这里了，阿卡。他魂不守舍的。我不晓得。我们到达联络点，然后再进入一片开阔的平原，那片小树林再度浮现眼前。这里的依草一木，我们皆寥若指掌，那是遍地粉种及黑色十字架的墓园。这时，一颗炮弹在我们身后爆裂，鼓胀、怒吼、雷鸣，我们四下闪避。前头100码外，炮管的火光如繁星点点。接着第二颗炮弹再爆炸，树林有一部分被炸得满天飞舞，三四棵树被连根拔起，化为碎屑。炮弹开始像安全阀般咻咻作响， 是重炮。找掩蔽，有人喊道，掩蔽。那片开阔平原很平坦，树林又距离太远，而且也很危险，唯一能找的掩蔽就只有墓园与坟冢。我们摸黑踉跄着冲过去，每个人都像被盯住了般，各自紧贴住一座坟冢，真是刻不容缓。暗夜开始狂飙，它在嚣嚷，它在咆哮，比夜晚还黑的黑夜正朝我们大步逼近，笼罩着我们，然后扬长而去。爆炸的光芒将墓园映照得一片通明，无处可逃了。我在炮火的光芒中朝平原处望了一眼，那宛如惊涛骇浪的汪洋，爆炸的火光像喷泉般不断涌现。别指望突围而出了，树林消失了，被炸得粉碎，夷为平地。我们必须待在墓园里。我们面前的土地爆裂开来，飞沙走石，我觉得自己挨了一记，一片炮弹碎片划破了我的袖子，我握握拳，没有痛感。不过我还是不放心，伤口在事后才会觉得痛。我抚过整只手臂检查一番，擦破皮了，但完好无恙。这时头壳又挨了一记，我开始丧失意识，然而脑中思绪一闪，别晕倒。我仿佛如坠入黑色的深渊，然后又浮了起来。一片碎弹打中了我的钢盔，但没有穿透过去。我拭去眼上的污泥，眼前是一个弹坑。同一个弹着点很少会多两颗炮弹，我要躲进弹坑中才行。我尽可能压低身体，像一位刁钻的鱼般冲了过去。咻咻的炮声再度横空划过，我赶忙就地卧倒，卷曲起身子找掩蔽。这时觉得左边有东西，便设法挤了过去，那东西被我挤开了。我闷哼了一声，霎时天摇地动，耳中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我爬到被我推开的东西底下，用它来遮蔽，拉它来盖住我的身体。那是木板、衣料、掩蔽，掩蔽用来掩蔽呼啸而过的碎弹，真是单薄的可以。我张开眼睛，我手中抓的是一只袖子，一只手臂，一个伤兵。我朝他叫了声，没有打枪，已经死了。我在伸手四下摸索，木头碎片。这时我才猛然想起，我们正躺在墓园中。然而炮火猛烈异常，我已无暇旁顾其他，只朝棺材内再钻进去些。虽然死人才睡棺材，但他如今却可以保护我。那个弹坑就在眼前，我眼巴巴望着那弹坑，我一定得一口气跃身进去。这时我脸上被拍了一下，有只手紧捏住我肩头，莫非是死者复活了？那只手摇晃着我，我转过头，蓦然见到卡辛斯基的脸孔，他正张大嘴在吼叫着，但我却听不见。他摇晃着我凑近了些，在炮火声稍歇时才勉强听到他的声音，毒气，毒气，毒气，传话下去。我抓起防毒面具，不远处有人躺着，我脑中只想到那家伙必须知道毒气，毒气。我叫出声来朝他靠过去，并甩动防毒面具的背包朝他挥舞，但他毫无反应。一再挥舞着，他却一直低着头。啊，是个新兵。我无助地望着阿卡，他已经戴起防毒面具了，我也将自己的戴上。钢盔由脸颊划过，掉落到一边去。我爬到那新兵身旁，他的防毒面具背包在我这一侧， 我将他的防毒面具拉出来朝他头上套，他懂了，我这才放开手跃进弹坑中。毒气弹爆炸的闷响与其他炮弹声夹杂在一起，爆炸声中也传来敲锣声，向众人示警，是毒气，毒气啊。有人扑倒在我身后，随后又是一个。我将防毒面具的镜片上的雾气擦拭掉，是阿卡、科劳普还有另一个人。我们四个人忐忑不安地躺着，呼吸力求轻缓。戴上防毒面具的前几分钟是生死关头，是否密不透气？我还记得医院中惨不忍睹的景象，毒气伤兵整天喘不过气来，由被灼伤的肺部咳出血块。我提心吊胆地将嘴顶住活门呼吸，毒气仍遍布弥漫且沉到各坑洞内，那就如一只柔软的大水母飘进我们的弹坑中，惹人厌地在里面四处游走。我用肘顶了阿卡一下，我们最好爬上地面躺着，不要待在毒气聚集最密的坑洞中。然而我们还没来得及移动，又是一阵巨响，这次不再像炮声隆隆，那已是天崩地裂了。一团黑压压的东西噼里啪啦地掉在我们身后，是被炸飞的一具棺材。我看到阿卡在移动，也跟着爬过去。棺材压到弹坑中的第四个人的手臂，他正试图用另一只手将防毒面具扯下来。克劳普及时阻止他，将他的手扭到背后，紧紧压制住。阿卡和我去将被压住的手臂拉出来，棺材盖已松动且已掀开，我们可以轻易地将之扳开。我们将尸体拖出来，让其滑落至弹坑内，然后试着扳开棺材底部。所幸那人已昏厥过去，科劳普也可以过来助一臂之力，我们无需再担心那人乱动，便放手去做，将铲子插进棺木中将之扳开。这时棺材就比较轻了，阿卡拿了片棺盖碎片插在那人被压住的臂膀下，我们将所有的绷带全拿来将之裹住，目前也只能做到这样了。我的头在防毒面具中胀大，脑中嗡嗡作响，几欲胀裂，我的肺部滞涩，一直在吸那股热烘烘一再重复使用的同一股空气。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，我觉得快窒息了。一道灰色光线筛射到我们身上，我爬出弹坑边缘，一条被炸断的腿躺在灰蒙蒙的微光中，靴子还很完整，我瞄了一眼就知道了个大概。这时几码外有道身影站在我眼前，我将面罩的镜片擦拭一番，而因情绪激动，才刚擦干净就又雾蒙蒙的了。我透着雾气往外望，前头那人已没戴着防毒面具了。我等了几秒钟，那人没瘫倒，他四下观望并走了几步。我的喉头咕隆作响，我也将防毒面具一把扯下倒了下来，空气如冷水般沁进体内，我双眼肿胀，遍体如波涛澎湃，令我筋疲力竭。炮火炸歇，我转身招呼弹坑内的伙伴，他们也扯下防毒面具了。我们将那个伤兵抬起来，一个人带着他的断臂，我们就这么匆匆跌撞着跑开。墓园内一片狼藉，遍地棺材与尸体，他们又死了一次，但是被炸飞的尸体却成为我们遮身的救命恩人。围篱已被炸毁，铁轨被炸得变形了，拱起好高，前头躺着一个人。 我们停下脚步，科老普扛着那伤兵继续前行。躺在地上的是个新兵，他的臀部血迹斑斑，他那干渴的模样令我心生不忍，故而探手打算取出水壶，里面有兰姆酒与茶。阿卡按住我的手，上前探视那新兵：“你伤在何处，同志？”那人的眼珠子转动着，他虚弱的无法搭腔了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裤子撕开，他呻吟着：“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啊，好多了。”如果他被射中腹部，便不能喝东西。他没有呕吐，那是好现象。我们使他的臀部外露，那如今已是血肉模糊的一团碎肉与碎骨，关节中弹，这少年再也不能走路了。我以湿指头沾润他的太阳穴，再让他猛灌了几口，他的眼珠子又在咕噜噜地转动了。我们这时看到他的右臂也是血淋淋的。阿卡将两卷绷带整个摊开，以便包扎伤处。我想找点东西来固定绷带，我们已没东西可用了。因而我将那新兵的裤子又拉开一些，以便用他的内裤当绷带，但他没穿内裤。我仔细瞧了他一眼，啊，他正是刚才那个金发小子。这时阿卡从一个阵亡者口袋中找出一卷绷带，我们小心翼翼地包扎妥伤口。我告诉那个指定着我们瞧的小伙子，我们要去找担架。这时他开口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留下来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”阿卡说：“我们只是要去替你找副担架。”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听懂了没，他像小孩般啜泣着，拉着我们不放：“别走开。”阿卡转过头轻声低语道：“我们是否该一枪给他个痛快？”那少年熬不住扛冻的，顶多只能再撑几天。他到目前为止所受的苦，与再熬下去直到死亡这期间要吃的苦相较之下，将如小巫见大巫。他这时手脚失去知觉，不觉得痛，一小时后他便会痛得呼天抢地。而若能苟活下去，每天也都是无尽的折磨。又有谁会在乎他是否会受折磨？我点点头，是的，阿卡，应该给他个痛快。他主力了半晌，阿卡打定了主意。我们四下观望，但这时已不只有我们在场了，一小群人正聚拢过来，而弹坑及战壕中也有人纷纷探头出来。我们还是去找了副担架。阿卡摇摇头：“这么个孩子。”他又说了一次：“年轻又天真。”我们的伤亡比预期中轻微，五名阵亡，八名受伤。事实上，这次炮击的时间很短暂。阵亡者中有两名就躺在被炸开的坟墓中，我们只要将土盖上去即可。我们以一路纵队默默的急行军往回走，伤者皆已被送到急救站。早晨云层浓密，担架兵为了要对号码而在小题大做，伤兵在悲泣。下起雨来了。一小时后，我们到达卡车停车处，依序上车。这时空间比刚才来时宽敞许多，雨越下越大，我们拿出防水布罩着头，雨是倾盆而下，雨水汇集成流，沿着车身两边泻落，卡车在坑洞间颠簸而行。我们欲睡乍醒地摇晃着身体。坐在车子前面的两个人拿着长叉子，他们提防着沿路垂挂着的电线，免得我们的头被扯断。 那两人适时用叉子将电线挑高，甩到我们后头，我们听到他们喊着注意电线，在半睡半醒中屈膝闪躲，然后再打直身体。卡车单调地晃动着，他们单调地喊着，雨单调地落着，雨点打在我们头上，掉在前线阵亡者头上，也打在那个伤口比臀部大的小兵身上。雨溅在坎莫里区的坟上，雨躺在我们心田。不知何处传来爆炸声，我们震了一下，凝神观望，双手已攀着车侧，准备跃进路旁的水沟中。没事，只有单调的喊声，注意电线。我们弯膝，我们再度炸睡缓醒。